在4月28日星期四，美国总统乔拜登请求国会提供$330亿以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白宫公布了立法修改方案。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大规模入侵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第三个月，如果获得通过，意中的措施将会建立没收和俄罗斯盗窃有关联的财产的新授权，允许政府将它的收益和支持乌克兰联系在一起，并进一步加强相关执法工具，白宫的声明说。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敦促国会迅速通过这些修改方案。加兰德在星期四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面说，总统今日宣布的建议将给予司法部关键的资源和工具，以继续并加强这项工作。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这个星期较早时的一次听证会上面对加兰德说，如果这些是打击那些靠破坏俄罗斯经济而发财的人所必须的话，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给他增加经费。在拜登行政当局推出这些建议之际，乌克兰官员请求西方政府将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被扣押的俄罗斯寡头和政府的资产移交给乌克兰。上个星期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说，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包括被冻结的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储备金，必须用来在战后重建乌克兰以及支付给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失。到目前为止，在扣押资产方面，欧洲国家起着带头的作用。普京富有的亲信长期以来都在欧洲有住宅和投资。据白宫说，欧盟成员国已经通报冻结了$300多亿的俄罗斯的资产，包括价值$70亿的游艇、直升机、房地产和艺术品。白宫说，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制裁和扣押了价值超过$10亿属于俄罗斯精英分子的游艇和飞机。被扣押的包括俄罗斯寡头维克托·维克塞尔伯格拥有的一艘游艇。这艘价值$9000万的游艇在这个月较早时被扣。白宫说，此外，财政部冻结了俄罗斯精英分子存在在美国银行账户的价值数亿美元的资产。美国议员对加大执行针对俄罗斯个人和公司的制裁表示了支持。批评人士说，有些立法修改建议走得太远了，有可能导致政府滥用民事没收权威。这些不单单是针对寡头和俄罗斯精英分子，无论这些词的意思是什么。前联邦检察官如今是私刑律师的戴维史密斯说，很多条款亦都将会极大扩展政府在他其他的案件之中的民事的没收权。拜登行政当局寻求的新的执法工具包括行政当局的关键提议，将允许司法部、财政部和国务院将被美国政府没收的俄罗斯资产移交给乌克兰。目前被没收的资产进入司法部的资产没收基金，这些主要是用来赔偿犯罪受害者以及资助调查。司法部说，为了将这些钱转给乌克兰的权力赋予政府，必须要修正多项的法律，这些包括反受敲诈勒索影响和腐败组织法 RICO， 这些是一部1970年生效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加兰德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面说，议议中的修改方案将会更容易将被没收的俄罗斯资产转交给乌克兰。按照美国的首要制裁法律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违反制裁所得收益可被政府没收。行政当局希望国会修正1977年的这部法律，扩大政府对用来为违反制裁制造便利的财产，而不单单是犯罪收益，予以没收或者接管其所有权的授权。这个授权总统对包括个人和政府官员在内的外国行为实体施制裁。行政当局希望将规避制裁定义为 RICO 所规定的敲诈勒索活动。当局利用这项罪名的著名案例发生在1980年代，当局用来逮捕黑帮头目。这项法律将一长串的犯罪列为敲诈勒索，包括贿赂、洗钱、 毒品走私和綁架。據司法部說，擬議的修改方案將會擴大強大的沒收工具，打擊從事規避制裁活動的敲詐勒索集團。該方案還將設立一個新的刑事犯罪的罪名，將擁有來自與俄羅斯政府進行腐敗交易的收益列為非法。史密斯又說，設立新罪名的建議令人恐懼。如何定義腐敗交易呢？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郵件之中說，相比這些是令到政府盡可能容易地扣押和沒收寡頭資產。方案還將會將起訴洗錢並尋求沒收他的資產的法定追訴期從五年延長是十年。按照法定追訴期的規定，如果超過了某一個具體的時限，對某項犯罪就不得再起訴。進行這類調查有可能是複雜而耗時的。白宮聲明說，延長法定追訴期將會為調查人員和檢察官提供額外的時間，以追究寡頭的刑事責任。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